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来唱真神羔羊，我们预备我们心一起来思想神子的话语。真神羔羊，
上帝已知成全无下，竟被差遣你天作威，踏上尘土追我世界，甘愿成为神的羔羊。我神爱慕圣洁羔羊，求你宝血来洗净我，耶稣基督真神羔羊。神的爱子被钉十架，受尽凌辱遭人嫌弃，谦卑困惑偷戴荣冠，成为牺牲真神羔羊，真神羔羊。我心内慕圣洁羔羊，耶稣基督真神羔羊，赐我信心和无盼望，望你救赎，跟你神同，用枪与杆，你我一生，我甘成为主的羔羊，真神羔羊，宝贵羔羊。心内慕圣洁羔羊，求你宝血来洗净我，耶稣基督真神羔羊。
我们今天会看一段圣经，就是创世纪的二十二章。创世纪二十二章，原本呢我们会从第一节到到十九节，就可能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不会读到那么多了。而且呢我们会是从这个的第九节会读到这个的第十九节，我们就会读十节好不好？第九节读到第十九节，创世纪二十二章，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好不好？预备起，他们，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祈祷。主，我们恭敬的将你的话语来到打开，我们又存了恭敬的心等候在你的面前。我们知道只有你向我们讲说话，我们的心才得到满足。主，在这个万变的世代，在这个人饥饿非因无病，人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为离开你自己的话语。主，我们等候在你的面前，好像鹿渴慕溪水一样。我们求你对我们讲说话，触摸我们每个人的心灵。今天我们不知道有哪一个带着不同的需要来到你的面前，主你都知道。主啊，求你为我们擘饼，你将你自己的粮供应我们每个人，以致我们来到你面前都得到喂养，都得到你自己的说话。求你，恳求你今日对我们每一个人来发言。我们仰望你，奉基督耶稣的圣名，阿们。如果你没有忘记的话，上个主日我们一起看到就是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他那个的经历。亚伯拉罕从75岁一直去到100岁，是经过一个难以忍受的期待，一个悠长25年的时间。他一直期待一个仔，其实他都没有向神求，是神主动的话，我将儿子就给过你，将后裔给过你。而到了他100岁的时候，他的太太90岁才是诞下一男。 他的仔称为以撒，以撒的意思就是嬉笑，其实就是欢乐很开心的意思。我想我们中国古语里面就说老蚌生珠，就正是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写照。年九十岁的太太，年一百岁的丈夫，才生下了他们唯一的，他们的仔就是以撒出来。我们可以了解到，当这个婶仔出世的时候，是带给他整个家庭，带给亚伯拉罕的家族是几咁大的希望，几咁大的欢欣，所有的焦点都在这个婶仔的身上。但其实我们可以换转另外角度来看下，就是其实神很难缠，很难搞。神不好像我们的今天的微波炉，我们的压力煲一按，我们走出去之后叮，于是那些东西就熟了。不是，神有自己时间表，神不断按自己的心意来行事，他不卖你的账，他有他自己那个的时间的行事的方法。刚才我们所读的创世纪22章，其实一眨眼之间就过了十几年，大概以撒那个时间已经长大成为一个倜傥的青年人，他一定会比亚伯拉罕更加高一点，更加英俊，一切都咁完美，一切都咁幸福。而在这个22章一开始就说有一个很大的危机突然就来到访亚伯拉罕的家庭。或者我们大家打开22章，我们大家看第一节第二节好不好？第一第二两节，22章第一第二两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22章一二两节，预备起。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其实22章的第1到第19节这段经文的里面，其实严格来讲，这章是一章令到很迷惑、很混乱，是充满了冲突和矛盾的一个记载来的。一开始就弥漫住一股不寻常的气氛，将你和我投在一个五里梦中，令人莫名其妙。因为为什么？他说这些事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神试验亚伯拉罕。如果到最后这个里面就说，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即是说神的试验是要知道亚伯拉罕是否敬畏他，神要确定亚伯拉罕对他的心是怎样。于是他就吩咐，神吩咐亚伯拉罕将自己的心肝宝贝以撒，你要献为燔祭。那我们问一问，就是什么叫燔祭？燔祭这个字呢，这个七十字译本希腊文的里面，翻我们那个的英文圣经翻译就是 sacrifice， 就是那个的牺牲。其实那个原来意思是什么呢？就是 holocaust 那个字来的。在希列文里面就是 holocaust 这个字，后来我们翻为英文就是那个大屠杀。而我们每次讲真犹太人被杀害就是用 holocaust 这个字。其实这个字就是讲到被杀害意思，燔祭就是这个字来。这件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来的。为什么？无所不知的神，我们大家知道他什么都知道，是不是？圣经说他为了要知道，要确定亚伯拉罕是否真正敬畏他。那换句话说，第一，他猜疑亚伯拉罕；第二，在他猜疑的里面就是他有一种不知的感觉。但是神是全知的嘛，为什么他会不知呢？这个是一个第一个矛盾来。另外一个矛盾就是，我们说神是慈爱的嘛，慈爱的神怎能够要求做爸爸的亚伯拉罕杀死他的仔，牺牲自己的仔，来将以撒献过给他？杀完之后是怎样？斩为一块块，然后全个焚烧献给神。我们问一问慈爱的神，为什么他的个性、他的性情、他的属性突然之间变得喜怒无常，跟他的性情完全相反的？ 佢唔系咁样嘅神嚟，点解今日佢要咁去做呢？另外一个问题产生就系、是，如果以撒死咗嘅话，咁神三番四次约亚伯拉嘅应许就破灭，而系神自己亲自嚟到去破灭咗呢个应许。咁岂不是神将自己放喺矛盾嘅里边？神喺呢个嘅创世记第四章，神喺呢个第创世记第九章第六节已经指出咗，就系凡流人血嘅，佢个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系按照佢自己形象所创造。嗱，我哋好难明白就系今日神吩咐亚伯拉罕做佢禁止做嘅事情。如果你睇你摩西五经里边好清楚就话，唔可以允准嚟将儿女杀死焚烧俾神，唔可以。但系点解今日神会吩咐亚伯拉罕做佢话唔可以做嘅事情？呢个系引起嘅矛盾系好大。另外涉及嗰个矛盾嘅问题就系、是，究竟亚伯拉罕有冇选择嘅自由权？佢可唔可以抗拒？佢可唔可以顺服？其实是完全在亚伯拉罕的自由的意志的里面。当他动身去这个摩利亚山三日的路程，他有足够时间去想清楚他要不要做下去，他可以改变初衷。而第三个涉及的问题更令人诧异的，就是亚伯拉罕对神这个完全不合乎理性的要求，不合乎理性的吩咐，阿伯拉罕是没有丝毫的抗议和反驳的。我们觉得很奇怪。你不要忘记阿伯拉罕不是这样的人。阿伯拉罕曾经为所多玛、俄摩拉这两个城的人民同神争辩，同神拗颈，讨价还价。但是我们会问，今天为什么对他自己的仔要被杀，而阿伯拉罕没有一句说话去问神？为什么他对神唯唯诺诺？我哋唔明点解亚伯拉罕咁顺服，而最后所涉及嘅问题系神对亚伯拉罕个评估。当亚伯拉罕举刀要杀自己仔嘅时候，神差嘅天使禁止伸手拦咗亚伯拉罕咁做。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而家我知道你系敬畏神，因为你冇留低你嘅儿子，就系你独生嘅儿子留下不给我。其实这个问题和第一个问题一样，就是全知的神，无所不知的神，为什么他说现在我知道？为什么现在他才知道呢？其实有好几个学者，有两个德国学者，就算大家所熟悉的杨牧公牧师，他都认为就是神的确不知道亚伯拉罕是否真正敬畏他，因此神要试验亚伯拉罕。难道神是不知咩？神岂不是全知的吗？难道神怀疑亚伯拉罕对他只不过是表面上的必恭必敬，但内心是别有所爱？难道神真的需要去试验亚伯拉罕才知道亚伯拉罕吗？这个是我们今天要一起思想的题目，就是在逆境里面的信心，撒以撒献祭给神。这个故事我想大家都很熟悉，我相信没有一个基督徒没人听过这个事件，所以我只不过就是去处理的问题，一起去看它。其实呢，在这种的刚才我们所提出一连串问题的里面，第一个问题和第四个问题是同一样可以处理，但可能你已经不知道什么第一个问题是什么，第四个问题是什么。不要紧，我可以重复一次。第一个问题就是神为了要确定亚伯拉罕是否真正敬畏他，於是吩咐他将自己的心肝宝贝以撒杀死献为燔祭。而第四个那个问题就是神对亚伯拉罕的评估说，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仔留下不给我。我们留意一下，神说现在我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呢？现在我知道是什么意思？就不是说本来神不知道，到了亚伯拉罕真的将个仔献给他的时候，他哦，原来你真的舍得给个仔给我，不是这样的意思。
因为神是全知的，我们一定要知道他是全知道的。因此亚伯拉罕所行的整个献祭的行动，将他心肝宝贝献为燔祭的过程，这个过程是证实了神所知道的，他的行动证实了神预先所知道，就是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那或者我们会说，那神既然早知道，那为什么要考验亚伯拉罕，是不是多余的？神是他的超越的智慧里面知道了，为什么还要 考验亚伯拉罕呢？其实神考验亚伯拉罕是具有教导的作用，是让今日的你和我后世的人可以效法，可以知道我们怎样来爱神。约伯在约伯记的23章第9到第10节，他说神在我的左边行事，我却不能看见，在我右边隐藏，我也不能见他。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道路，他试验我之后，我必如精金。并不是神不知道亚伯拉罕的内心，那是让亚伯拉罕经过试验之后，亚伯拉罕更加认识自己，知道自己，也都更加认识神，也都让后世的你和我知道他所行的，我们可以去效法，甚至我们去跟随。譬如一个士兵，他即使训练很严谨都好，这个士兵必须要进入战场里面，经历真正的战役，他才有真正打仗的经验，成为一个优秀的兵士。其实神要亚伯拉罕献上那个，其实不是以撒，其实神要亚伯拉罕献上就是他自己，亚伯拉罕自己，他的全身，他全心，亚伯拉罕的爱，亚伯拉罕的意志。因为以撒根本就是亚伯拉罕的命根来的，通过献上以撒这回事，亚伯拉罕向神要求，就是你将你生命的主权交给我。其实亚伯拉罕所献的是自己，因为在整个行动里面，他信服所带来的就是神，我将我生命的主权，我的心肝定，我的蜜糖情都交给你。其实第二个问题都可以跟第三个问题一起处理，可能你已经忘记什么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了。不紧要，我们看看亚伯拉罕是否有自由的意志去选择违背神的命令，或者是信服神的命令。在行去这个摩利亚山的三日的路程里面，他是足以有时间可以改变初衷，调转他脚步，走回头。其实他不需要是一定听，因为神没有强迫他。但很奇怪的就是，亚伯拉罕对神这个完全不合乎理性的吩咐和要求，是没有丝毫的抗议，没有任何的反驳。请你记得，就是亚伯拉罕不是那么顺摊的。当神说要毁灭所多玛俄摩拉的时候，亚伯拉罕就跟神拗到十个人都要拗。但是他为什么对自己仔的死亡这回事他不跟神拗？这个是一个很奇特的事情。神对亚伯拉罕这个考验，严格来讲实在是一件不合情理的事，是绝对不合逻辑，是不可思议的吩咐来的。怎样呢？他说要他的仔，他独生的仔，他心所爱的以撒，要他杀死来献为这个燔祭。对任何一个父母来讲都是不可以听从。你试一试，今天问我们当中我们怀孕的姊妹，我数一数，我们大概有5个姊妹怀孕。你说你的仔将来要献给神，要杀死作为燔祭，你问一问做爸爸的肯不肯，做妈妈的肯不肯？没有一个人会听从。这个是一个不可以接受没有理性的要求来的。亚伯拉罕根本不知道背后神的动机是什么来。而另外一方面，如果以撒真的死了的话，我们会问一下，那神给他应许怎样实现？但是神对亚伯拉罕讲完说话，你留意一下，就是没有等待亚伯拉罕回答，没有的。神说你带着你的仔，你独生的仔，你所爱的以撒，往我所指示你的山去，将他 天为燔祭，就是这样。于是他就隐藏起来，他沉默起来，他走了去。他任由阿伯拉罕对他自己的说话是作出阿伯拉罕所想作的回应。在这个矛盾，在这个神秘，在这个没有任何解释的吩咐底下，其实阿伯拉罕会怎样？如果你是阿伯拉罕，你会怎样？我们留意一下，圣经里面完全没有讲到阿伯拉罕的心态是怎样的。其实我相信，如果是你是我的，我们会想不通的。我们根本不明白神手中的葫芦里面究竟装的是什么药。我们不知道神的命令是做些什么，但是圣经就说他敬畏神，他信服，他照神的吩咐做，他清早起来就做了。圣经作者是完全没有提到阿伯拉罕的心理和情绪反应。我们没法可以来知道究竟他听了神的吩咐之后，究竟阿伯拉罕心里面想些什么，究竟他有没有怀疑呢？我没有听错，我没有听错。这些这样杀仔献祭给神，这个意念是从哪个而来？他会不会有愤怒？他会不会有悲哀？他会不会有伤心？一定会的。有没有搞错？你明知道我得一粒仔，我等的就是这个，又是你所应许，等25年望到颈都长你给过我的，但今天为什么你拿走？他一定会伤心，会愤怒。圣经没有记载他的内心反应，但我们看看第三节怎么记载他的行为反映着他内心是什么情况底下，好不好？我们一起看第22章第三节，我们留意他的行为。第三节我们一起读一下，预备起。他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其实呢，你看看那个过程，圣经记载阿伯拉罕有两次清早起来，清早起来有两次。第一次在哪里？就是在19章第27节。这次呢是发现生命呢，就是当神毁灭所多玛俄摩拉的时候，那种焚烧的个臭味浓烟是令到阿伯拉罕清早就起来。这个是19章27节记载的一次。第二次阿伯拉罕清早起来呢，就是这里。神的吩咐就好像大地惊雷，行了很大的这个的雷电。神在阿伯拉罕的内心里投掷了个深水炸弹。你想想他怎么可以再睡得下去？你将你仔，你心所爱的，你独生的仔，将他献为燔祭。所以阿伯拉罕清早起来，留意一下他的程序。他起身了，背上驴，带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劈好燔祭的柴，起身往神所指示地方去。你可以看到当日他起身之后怎样。他可能头重重，好像我们这样经常特别礼拜一要翻工那日。过完礼拜日，礼拜翻工，我哋有嗰种嘅 Monday Blue 喺我哋嘅情绪里边，头晕晕啊，晕墩墩咁喺床上起嚟，可能佢思想好混乱，心情好恶劣，急不及待做咩？备上泪，备上泪。换转今日，如果阿伯拉罕系今日嘅话，佢会点样将佢嗰架金色嘅 Nexus 四驱 van 驶出嚟，从喺嘅车房驶出嚟？然后不理3721，将面包啊、火腿啊、香肠啊、烟肉、三文鱼啊、Poland Spring 啊、Coca-Cola、Sprite 啊、即溶咖啡啊、Coffee 味啲，嘣掉晒落个车尾箱嗰度，就系咁样啦。背上雷，将所有带嘅掉晒落嗰个嘅雷仔嗰度，然后吩咐两个仆人同个仔出埋嚟做咩？自己做乜嘢？然后喺度劈柴。你有没有留意那个过程几混乱？你想想这三个人，两个仆人夹着个仔，懵懵松松咁捽紧眼，睇住阿伯拉罕猛咁劈柴，猛咁劈柴，都唔知道搞乜嘢嘅。你有没有想到那个过程系几咁混乱？按照如果正常状态嚟讲，佢可能先叫醒仆人，我哋今日会起程，而个心情系平和话， 我哋会去三日嘅路程，所以嗱，我单写低咗啦。你执要执嘅嘢，你知道我仔中意食啲乜嘢噶，你最紧要执紧，执多啲啊，香肠啊、火腿啊、三文鱼啊、足够嘅面包啊，仲有佢中意饮嗰个嘅 Coca-Cola Sprite， 你一定要带啊咁。佢吩咐晒所有嘅嘢，将个单俾佢仆人，而按单去执货，放好晒啲嘢，好啦。又吩咐另外仆人就系你喺度劈柴，因为我哋要烧，要有燔祭献俾神，就将所一包一包分好晒食物还食物，要烧嘅柴要烧嘅柴刀同埋火种分好晒佢，就一批一批放上佢嗰个大嘅 Lexus 嗰度吓。当然嗰时系用女仔啦，唔好遗漏啲乜嘢，点几次。于是又吩咐同我叫我仔起身，系咪？同佢梳洗，着翻件靓衫，洗到白白净净，梳翻个西装仔。於是呢就帶埋個以撒出嚟一齊就上車，於是噗噗就去啦起程。應該係咁㗎喎。如果按照而家嚟講，但你睇睇呢個接近120歲嘅老人家，喺當日嘅裏面佢整個方寸大亂，一早叫醒晒仆人，叫醒晒個仔，將所有塞晒個女仔嗰度，於是自己就猛咁劈柴，而三個嘅人就企喺度望住佢，唔知做緊啲乜嘢。可能阿伯拉罕故意忙於佢工作，佢唔容讓自己有時間有空間去思想，將要面對嗰個嘅痛楚，嗰個殺仔獻俾神呢件事情。佢唔肯假手仆人，佢有親手執行神嘅吩咐，甚至佢親手劈好燔祭用嘅柴。你有冇留意得到究竟佢点解咁样做？难道喺摩利亚山上冇树木咩？佢使乜而家劈好柴啫？要个三个人都等緊佢，究竟做啲乜嘢？我相信一定有一个嘅心态，就係佢要確保去到摩利亚山嗰度，即使嗰个地方缺少树木，而我带嚟嘅柴都足够焚烧以撒是作为献祭给神的柴身用。他要确保每样东西都是有周详的准备。圣经作者可能要我们进到阿伯拉罕的内心世界里面去揣摩，去思想，去体会他。阿伯拉罕不可能是没有矛盾的，不可能没有悲哀的。即使他缄默无言，他的行动透露在他内心里面是在混乱的当中。佢望住以撒，当佢喺度斩柴嘅时候，佢谂到十几年前佢出生嘅嗰日，就好似昨日一样。佢喺度劈柴嘅时候，可能佢已经系忍住佢嘅眼泪，佢内心就好似呢啲柴被斧头一块一块斩开咁疼痛。但佢因为爱神敬畏神，佢要去執行神嘅吩咐。我哋大家知道三日嘅旅途里边，完全喺沉默嘅里边度过嘅。其实你有没有想到，如果你是个爸爸带着你仔要走上献祭个山上的时候，日间旷野黄沙万里的当中，刮来阵阵的风沙，阿伯拉罕一定想到一句说话，就是神对他应许，我要使你的后裔好像地上的尘沙那么多。人如果能够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够数算你的后裔。但是他知道现在他的后裔，他这个仅有这个仔要将要被杀死。当然阿伯拉罕还有仔女，但这个是神特别应许给他的。旷野的黑夜，繁星点点，阿伯拉罕看着熟睡的以撒，又望着闪烁的银河的时候，他一定会记得神的应许，说你看天，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你的后裔将要如此。阿爸一定记得呢样嘢，但系神系个矛盾，神个矛盾令到佢简直唔能够去接受，唔能够相信。终于佢哋嚟到神所指示嘅地方，就系、是、摩利亚山。我哋知道阿伯拉罕将佢仆人同女子留低，带同佢仔上山去。其实呢幅系一幅又美丽又悲壮嘅图画嚟。你同埋我可以睇到喺摩利亚嘅山脚底下，一老一少。正徒步登山，老年人的手里拎起的是火和刀，而少年人所背负的是一大捆 燔祭用的木柴是相当沉重。其实这个身娇肉贵的太子仔这个独生子以撒从来是未曾孭过这么沉重的木柴，是他生命里面唯一的一次。老年人的心事重重，而少年人天真纯洁。在摩利亚山那里流露的弥漫的是一片不寒而栗的寂静来的。你可以听到他们的对话，父子对话声音。这个仔就说，爸爸爸爸，老年人回答说，我的仔，我在这里。少年人说，看看，请你看看，火和柴都有了爸爸，但是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啊爸爸？老年人说，我儿，神自己必预备作燔祭的羔羊，神自己必定会预备。而这个少年人就好像已经满足爸爸的回答，不再问，好天真好开心，就跟着爸爸踏上山上去。我们大家都知道，到了山上的时候，到最后这个亚伯拉罕将他的仔来到去捆在这个的坛上，来到去举刀要杀他的仔。而在这个时候，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说，你不可在这个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也不可害他，因为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你没有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在整个故事的里面，给我们看到每一个世事的环节，其实都有很深刻有很俊永的预表在这里。但其实对亚伯拉罕和对以撒来讲，他们一点都不知道，在整个的过程里面他们不知道，他们都不会明白，不会想到其实在摩利亚的山这个整个的献祭的过程里面，他们是跟耶和华神的救赎计划是息息相关，他们父子二人是预演了，是 dress rehearsal 2000年之后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故事。你有没有留意到是真的？亚伯拉罕所面对神是一个不可理喻的要求，他的内心一定有挣扎，一定有猜疑，有愤怒，隐藏在内心里面一定有痛楚，有不安，就是神啊，你搞什么？你搞什么？为什么你会吩咐我要将个仔杀死？这一切的感受，那种疼痛的不安和怀疑，其实神都明白，神都能够体会。阿伯拉罕在世日子里面，他永远都不会想得到那个将他的仔献在祭坛上的命令是遥指2000年之后神的儿子有一天要背负自己十字架走上各各他的山上。我想直到2000年之后，在这个国他，我想当天父望落嚟，佢同埋亚伯拉罕同以撒一齐喺天上望落嚟，睇住各个他所成就嘅事，佢先切为依稀嘅记得，佢曾经亦都系将佢嘅仔带上喺呢个嘅摩利亚山上。亚伯拉罕喺嗰时候先明白，原来天父嘅心同埋佢心系一样。佢睇到佢嘅仔昔日甘心乐意。天真的纯洁的背着这捆的柴走上这个摩利亚山，今天他看到耶稣基督亦都是甘心乐意的背负个十字架走上各各他的山上，他才可以能够明白原来所发生在他身上的是一个预演，是一个 dress rehearsal， 是讲给知道有一天天上的神就是这样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过给世人。直到今日，有很多神学家相信昔日以撒准备要被杀献祭的地方就是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就是因为亚伯拉罕对神的信心。保罗对他评价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但是其实以撒和主耶稣的命运不同，命运不同。在摩利亚山上，神连率亚伯拉罕和他独生子以撒就预备了一只公山羊，是为以撒而死。 而在这个各他的山上，神没有留下他独生子耶稣基督，他容让他被钉死十字架上，而成为被杀的羔羊。我们会问一问，就是究竟阿伯拉罕在这件事件里面，杀子献祭事件里面，讲给我们一个什么功课，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功课。弟兄姊妹，当神外表上不可理喻的时候，看看阿伯拉罕仍然默然的信任神，他相信神。如果你翻开阿伯拉罕的生平里面，没有任何一件事情要比将以撒献上这件事情更加令人迷惑、荒谬，简直不可理喻的。你遇到个神，你面对个神，是简直是你不可以相信的神。如果你是阿伯拉罕，你会怎么想？换转，如果我们是阿伯拉罕的时候，神要我们将我们最宝贝的东西献给他，我们会怎么想？可能阿伯拉罕可以，他可以满心苦毒的喃喃自语，他说，神啊，终于你现在向我摊牌了，是不是？你一直跟我在磨缠紧、缠磨紧这个仔，你一直都不好甘心，你后悔将以撒给过我，十几年来其实你窥探我，你观察我，我和我仔的关系究竟有没有取代我和你的关系，你妒忌嘛，你呷醋嘛。好啦，现在你终于向我开口索还我的仔，其实如果你要取去我仔的话，很简单，你叫病死咪得咯？点解你要叫我亲手杀死我仔？你为咩咁针对我？你为咩对我冇半点嘅信任？你为咩会窒到我同我仔嘅关系呢？阿伯拉罕可以嚟到同神喺度拗，你系神，乜嘢都喺你手上，你攞就攞咯，使乜要我杀死自己嘅仔啫？做咁残忍嘅事情啫？佢可以充满得愤怒嚟到对神嚟回应。但阿伯拉罕为我哋树立咗一个好嘅榜样，就系信服，信服到冇任何嘅猜疑，冇任何嘅问题。其实阿伯拉罕嘅来嘅生命里面，佢即使有犯过错，但系有一样就系佢对神嘅信服嘅态度系始终如一嘅。虽然佢唔明白，虽然佢唔了解为乜嘢神吩咐佢将个仔献上，但你留意到佢冇质问神。他没有跟神去争辩一番，他是按着神的吩咐去行，即使他行的时候整个过程很混乱，但他对神是唯命是从，这是他的优点，也是他一生的写照，信服的态度。保罗在罗马书第四章十七节说，阿伯拉罕所信的神是那位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今日我哋喺阿伯拉罕身上学嘅就系一个信服嘅功课。今日我要问一问喺我哋当中，我哋同神嘅关系点样？我听到有啲嘅教导话，你如果有任何需要，你只管向神祈求，神一定会听你祈祷，系咪呢？其实我哋过去经验里边，神唔系每次都听祈祷，特别初信嘅对初信嘅。你唔好以为话初信嘅人，你祈祷神一定会听。如果咁嘅教导都错，有啲人话你系初信嘅，你祈祷神一定听，因为神又坚固你幼嫩嘅信心，按你祈求嚟到赏赐俾你。我相信咁样讲说话嘅全心唔系有啲不良动机，但如果佢真系以为神会咁样行事嘅话，就错咗啦。你咁劝人讲明知都错，因为神从来冇讲到话你，因为你初信。他就要一定会听你祈祷。所有真心跟随耶稣基督的，无论你初信有，你信得住好耐都好，请你记得，神不会因着我们是他儿女就拥有特权，所有的困难、所有挫折一扫而空。你要什么有什么，特别你刚刚信主，唯有坚定你的信心，神从来没有这个应许。你信他的时候，你信得过他，他就是你的天父，他在生命里面所行的一定是美善的事情。当我们信靠他的时候，就要去学习去信服。信服是我们作为基督徒、作为神的儿女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功课。预备我们的心，其实在人生里面一定有挫折的，有困惑的，有成功有失败的，有称义或者有失意的。有时候我们有工作， 有时候我们被 lay off 都有，一定发生在我们人生里面，但是请你不要来惊惶失措，因为苦难是必然的事情。你看看这个的亚伯拉罕就知道，其实苦难是神对我们的恩典，你叫我们学习去认识他。请问今天在我们当中有哪个落在一个困难的里面？不要紧，可能我们一生都不会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又有这又何妨，只要神允准发生的话，那对我们来说一定是祝福。就好像发生亚伯拉罕一样，他永远不会知道，直到2000年之后，当他看到耶稣基督孭住十字架上各各他山，他才会恍然大悟，昔日他带着他的仔走上这个的摩利亚山，就是预言了耶稣基督将要承担世人的罪，成为神的羔羊。我们实际上我们祈祷，我相信今天在我们当中一定有些人带着一些的挣扎来到神的面前，你又说你的祈祷一直神都不听，于是你要准备放弃，你觉得神好像距离你太远，对你漠不关心。请你记得天父仍然看顾，他仍然在你生命的里面，他关心，他比任何人都关心你，你不用猜疑，他能够帮到你，他不帮他其实是自己忍住自己，其实他有足够能力，他要你去顺服他，经历他。如果今天在我们当中带着这个难处来到神的面前，请你信任他，请你信服他。主，我们将我们众人交托你，在今日我们相信在我们里面可能有很多怀疑，可能有很多的不信，可能有很多的迷惑，但我们求你将信服的心赐给我们众人。既然我们尊你为我们的主，我们的生命的主权就不再属于自己，只属于你，帮助我们信靠和信服。我们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感谢神在今天的信息里面提醒我们信服 的功课，所以我们希望我们都能够提醒自己 在这个功课上面能够更进一步。